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习近平揭露咗中共最大弱点，压制中共军机绕台，英美三航母冲绳海域军演。蓬佩奥劝告拜登政府勿对中共衰政。脸书 IG 罕见全球死机。潘多拉文件，中国隐身，北京怕乜嘢？港股跌超过2%。恒大阴霾笼罩香港市场。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认了共产党的弱点，他告知世界，他和他领导的中共并不拥有忠诚的党员和支持者，只有一大批为个人利益而入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正试图维护自己在中共党内的权威，并迫使大家对自己和共产党忠诚。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习近平要求中共党员绝对忠诚，通过发起意识形态运动来加强他们对党的信仰，并对党内的异议进行镇压，目的是将任何政变扼杀在萌芽状态。文章指出，习近平认为大多数人加入中共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动机，他们加入中国这个全能的政党，只是因为他们的家人希望他们入党，或者是因为想在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事实上，这些中共党员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真正的信仰。文章指出了中共和他的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着很多党员不作为。文章说，这些党员为共产党的数量优势提供了砝码，但没有为中共带来任何实质的内容。另外，大家明显担心一些心灰意冷的党员可能会助长中共内部的不同意见。对习近平来说，对中共的忠诚意味着对自己的忠诚，因此他正在寻求新的方法来改变中共党员。他不希望党员的身份只是公开生活中的升迁手段，因此这位中国国家主席正在为中共党员制定新的规则，正在谈论更多的会议和志愿工作的期望。那些想加入党的人现在必须满足党的领导层更严格的要求。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对中共的忠诚度下降被习近平解释为对自己的反叛。作为一个有野心成为毛泽东以来最伟大的中共领导人的中国国家主席，他有很多理由对党员的忠诚感到担忧。最近4日，中共派遣145架次军机侵占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ADIZ。星期一10月4日，52架军机绕台再创纪录。在这个期间，美英三艘航母在冲绳附近联合军演，目的是压制中共日益增强的海上野心。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中共在台湾附近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破坏了稳定，并增加了误判风险。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和地区内的和平和稳定。美国国防部补充说，日本海上自卫队10月4日宣布，10月2日至3日在冲绳西南海域和美国海军列根号和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及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进行联合军演。荷兰、加拿大和纽西兰的军舰亦参加了这次军演。冲绳是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所在地，位于台湾的东北部。新闻稿说，军演包括防空、反潜战、战术演习和通讯演习在内的训练。海上自卫队部署了三艘舰艇，包括直升机护卫舰伊势丹号和配备雨丝盾系统的护卫舰雾岛号，共有来自6个国家的17艘海军舰艇参加军演。海上自卫队说，军演目标是加强合作，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驻扎在神奈川县的美国横须贺空军基地的列根号航母最近刚刚结束中东地区支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行动，返回日本驻地。中共上周五向该地区派遣38架军机，星期六向该地区派遣了39架军机。这些军机在白天和夜间分别出动。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一10月4日发布中共军机简称共机动态，共有52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呢个系国防部自去年9月17号揭露共机动态以嚟数量最多嘅一次。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10月3号劝告拜登政府唔好对中共衰政，同时亦谴责咗北京嘅人质外交。蓬佩奥喺接受 WABC 770 AM The Cash Roundtable 嘅采访时，谈到咗美国边境嘅毒品贩运同埋阿富汗问题，但佢强调无数嘅安全问题都系相互关联噶。佢补充话，中共同埋贩毒、阿富汗同埋气候变化等问题都有关系。蓬佩奥喺讲到阿富汗时话，中共会揾到办法喺阿富汗获得立足点，并扩大喺嗰度嘅影响力。蓬佩奥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偏向衰政。蓬佩奥亦讲到孟晚舟嘅案件，美国司法部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达成延缓起诉协议后，孟被获释回国。蓬佩奥对拜登政府呢一个做法表示遗憾。蓬佩奥话：华为呢间公司违反咗我哋对伊朗嘅制裁，并且佢系一间致力于窃取美国每个公民私人信息嘅公司。我无法理解拜登政府点解会俾佢甩身。蓬佩奥话：中共劫持咗两名加拿大人作为人质，我认为我哋需要认真思考一下，中共劫持人质系为咗令到孟晚舟可以翻到佢嘅国家，这个同伊朗嘅行为方式冇乜嘢唔同。佢话。蓬佩奥认为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 John Kerry 的议程实际上是将美国经济交给了中共。这个真是个问题。当我听到前国务卿约翰克里谈论气候变化以及我们将建造电池时，他本质上是将美国经济交给了中国共产党。蓬佩奥说，如果你拜登政府打算这样做，你最好在国内建造。半导体行业也都是这样。但我哋不久前放弃咗呢个想法。蓬佩奥仲指出，阿富汗拥有丰富嘅稀土金属，可以被利用嚟帮助中共主导电动汽车电池生产。蓬佩奥话，佢希望本届嘅政府唔好过于狭隘嘅关注气候变化，以致忽视咗对稀土呢啲事关国家安全嘅重要资源。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今年4月曾警告话，拜登政府嘅气候计划嘅核心是呼吁将美国的大片能源基础设施转向他所说的清洁能源，这就意味着购买数以百万计的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充电站和其他昂贵的绿色基础设施，而这些都是中共主导生产的行业。10月4号，念书 Facebook 和他旗下的社交媒体 Instagram 和 WhatsApp 发生罕见的全球当机，令到好多国家同埋地区嘅用户访问同埋通讯中断。脸书7月时称活跃用户达 11.9 亿 ，WhatsApp 拥有超过20亿活跃用户。据监控网站中断嘅网站 Down Detector 称，用户喺美东时间中午12点前不久尝试访问 Facebook 平台时，开始收到错误消息，并且中断系广泛而且系全球性噶。脸书喺推特上发布咗道歉声明。我知道有些人在访问我们的应用程式和产品时遇到问题，我们正在努力尽快令到事情恢复正常，对于为你们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念书无法立即就为停止运作原因发表评论。据外部专家称，这些问题似乎和他们间公司对有关世界如何访问他们的系统的网路指令的更改有关。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次中断还对 Facebook 的内部通讯工具造成了广泛的干扰，包括一些用于日历约会和其他功能的语言通话和工作应用程式。曾是国际网络公司 DYN 联合始创人的网络专家戴利 Tom Daly 和华尔街日报说，这次中断的持续时间和广泛性非比寻常，他们拥有大量复杂性的庞大基础设施，必须解决所有这些复杂性才能够恢复。他说，网络监控公司 Kantik 的网站网络分析主管 Doug Madary 分析， Facebook 似乎在星期一早上和他的网络路由信息进行了更改，导致 Facebook 的 DNS 伺服器不可以用。今年稍早时间，工作场所消息平台 Slack Technologies Inc. 的服务中断了几个小时。去年12月，包括 Gmail 和 YouTube 在内的十多项 Alphabet Inc. 的谷歌服务亦遭到了中断。这一次事故正是对念书进行严格审查的时候。 日前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公布潘多拉文件 Pandora Papers 调查，其中曝光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执行副主席蔡崇信如何通过在境外设立公司，帮助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和处理资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潘多拉文件揭露了近1000家离岸避税港公司和全世界知名政治人物之间的联系，轰动海内外，但是中国大陆却几乎看不到任何相关消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10月3日公布了一项名为潘多拉文件 Pandora Papers 调查，当中提到蔡崇信至少是12间在境外避税天堂注册公司的董事或股东，公司注册地遍及英属维京群岛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开曼群岛 Cayman Islands 和巴哈马。据参与调查报道的多伦多星报 Toronto Star 的报道，蔡崇信在阿里巴巴复杂境外业务结构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尽管他是阿里巴巴第二大股东，但中国规定外资不能够直接投资科技、媒体等产业，而蔡崇信是加拿大公民，因此他只能够持有阿里巴巴在避税天堂注册的子公司的股份。德国乌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Wurzburg 中国商业与经济系主任费雪 Doris Fisher 在检视相关文件后亦指出，很明显他是利用这些结构，利用避税天堂提供的机会来完成他为阿里巴巴所做的 IPO 等任务。阿里巴巴是透过海外设立可变利益实体 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来实现海外上市，这种企业结构在中国并非只有阿里，在中国法律中 VIE 结构是处于灰色地带。此外，出现在潘多拉文件中的另外三名中国人，还包括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以及中共人大河南省代表冯其雅。当时有海外媒体披露，中共政治局常委专门就巴拿马文件事件接连开会，通过紧急预案。据此，被曝家属开离岸公司的刘云山、张高丽都在常委会上表示检讨。10月4日，香港恒生指数低开低走，收盘大跌2.19%，收报24,036.37点，险守24,000点整数关口。其中疫苗股、医药股、内房股、电力与燃气股等集体大跌。据财联社报道，4日港股第四季度首次营业，开盘显然并不理想，恒生指数开盘一度跌破24,000点。最低报23,908点，上午11点后失地有所收复，午后维持在24,000点附近。板块嚟睇，内房股大跌，医药股大跌。此外，港股电力同埋燃气股亦集体大跌。至午市休盘，阿里健康跌4.46%，中生制药跌6%，石药跌3.3%，药明生物跌7.74%。开拓药业大跌22.9%，复星医药跌19.85%，康希诺生物跌超过24.8%，嘉和生物跌15.66%。科技股方面，至午市休盘，美团跌3.97%，阿里跌3.3%，网易跌3.72%，小米跌3.98%，腾讯跌0.69%。另据《证券时报》4日的报道，进入下半年后，港股出现剧烈变化，教育股大幅下挫，网际网路股票亦出现了一波不少的跌幅。受到这些咁嘅影响，恒生指数在这段期间曾大幅下挫，创阶段新低。中共当局推行的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行业的监管力度比预期更严，教育培训机构相关股票亦因此遭到剧烈冲击。今年以来，多只教育行业股腰斩。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